好，弟兄姊妹，在主里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这圣诞的季节里，我们首先祝每一位朋友圣诞愉快啊，早一点，圣诞愉快。圣诞节我们看到在美国，甚至在中国都在过圣诞节。尽管我看到现在一个消息说，国内中国大陆在各个高校在禁止过圣诞节，但是我想这是记不住的。我记得20多年前我还没听说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人把树，原来的树砍掉，松树干什么去过圣诞节。所以圣诞节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的，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的命运。从2000年前到现在，他一直在改变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改变人类的命运。现在我们世界上大概有20几亿的基督徒都是在主里面在享受平安和喜乐。今天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就是关于2000年前主耶稣降生的一个故事，一个启示。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主角是约瑟，所以神拣选了约瑟做耶稣基督儿童时代、少儿时代，甚至青年时代，到30岁的时候，甚至做他的属世的父亲啊，他不是他的亲生父亲，我们知道他圣灵感孕。那谁为什么要拣选约瑟做耶稣基督的属世的父亲？他有什么高尚的品德？有什么虔诚的信仰？有什么好的个性，值得做耶稣基督的圣子的在世界上的监护人？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段经文来给大家分享，看看约瑟这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好，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章18节。我现在用的是新译本，可能稍微有点差别，但是很少很少，更容易理解一些。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这样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他们还没有成亲，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张扬使他受掳，就打算暗中与他解除婚约。本来这是在拿撒勒的一个这个地方的小村庄，2000年之前，拿撒勒它仅仅是一个小村庄，它还是普普通通的一些农牧民在那里生活。当然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差不多10万人，到以色列去旅游可以去看一看。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他们约瑟是一个木工，还算一个手艺人，当时一般的是农民牧民，他还是有手艺的。许配了他之后，高高兴兴准备举行婚礼，人生最大的事情，准备传宗接代，准备有自己的长子等等一系列的后边的众多的子孙，非常高兴，努力赚钱，努力工作，努力做木工活，努力来准备。他们当时这次许配之后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去政府机关登记，拿了这个结婚证，但是还没有举行婚礼。他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光有了一个婚，光订了婚还没有结婚，跟现在还有点不一样。就他许配之后，就相当于大家认为他有法律上的一个效应。也就是说，他许配了之后，他们如果再分开的话，相当于离婚。但是就是 这时候呢，约瑟正在高高兴兴准备结婚的时候，完成人生最大的事情的时候，突然噩耗临头，玛利亚怀孕了。玛利亚当时也就十二三岁，因为当时的人寿命还很短，就是在2000年前，像我们西汉的时候，平均年龄就23岁、22岁，当时在以色列那一代，年龄也是寿命也是比较短，所以人们一到结婚年龄，一到成熟的时候，赶紧结婚，赶紧生孩子，要不就有危险，来不及哈。所以当时和我们以前我们国家我们华人也一样，传统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结婚，很小的时候就成家。所以玛利亚还很小的时候，还没有和约瑟同房，怀孕了。那常理显然是有第三者插足，有第三者插足，是显然一般的人都认为，社会上都会认为玛利亚出轨了。现在哈，玛利亚和别的男人一定是在一起才怀孕了，才怀孕了，要不他怎么能一个女孩子十二三岁的一个童女能怀孕呢？其实玛利亚在路加福音上有记载，圣灵上的显现说你要怀孕生子之后，他就去他表姐或堂姐伊丽莎白家住了三个月，回来之后身体上三个月之后怀孕也都有了变化，所以他可能就告诉约瑟，就圣灵使我怀孕了，天使向我显现。约瑟不信，谁能相信呢？说每一个人，一个男的听到这种事情是一个那么义愤填膺，气得要炸了，气得要死，不要跳如雷，或者是没法过了，这是被人生生的给欺负了，对吧？自己的未婚妻怀孕了，不是自己的。但是我们看约瑟，他并没有这样，并没有张扬，他是干什么？他是个义人，为什么呢？他只是打算与他暗中解除婚约，暗中解除婚约，就是也，他有各种选择，他的亲属当中，他的兄弟姊妹当中，他的父母，他这个家族当中，一定有不少的，他的街坊邻里朋友当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可说，他招惹了你，他欺负了你，他让你蒙羞，你好好收拾收拾他，在大庭广众下羞辱他。当时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被用石头打死，因为犯了奸淫罪。还有的就是说，像叫他赔偿，精神赔偿，对吧？他耽误了你的时间，耽误了你的婚礼，叫他赔偿，好说好商量。再一个，让他说出谁来，必须交代，必须当众道歉，看看到底是谁的孩子。他不相信是圣灵感孕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但是约瑟的选择是暗中与他接触约，暗中就是不张扬，不是他受到羞辱，他同情怜悯，也可以说对玛利亚还有爱惜，不想使他受到更大的伤害。当然解除婚约暗暗的也是伤害，也是惩罚，而相对其他人来说，其他人的做法来说，他就是约瑟的做法是有怜悯心的，有爱心的，所以圣经上说他是个义人，就是相对无义的人来说，他在当时的品格在人民当中还是比较好的，比较高尚的，所以他说是个义人。也就是他在有人亏欠了自己，玛利亚显然是亏欠了约瑟，亏欠约瑟。不管怎么说，如果他不认为是圣灵使他怀孕，他说你亏欠了我，本来我们说好要结婚，结果你这样和别人有什么了？就是说理在约瑟这一边，他并没有得理不饶人，并没有非要报复，非要来惩罚玛利亚，更严重的惩罚玛利亚。就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里，甚至在教会里，总有人每时每刻每天至少每个礼拜每个月，总会有人会冒犯你，你认为是冒犯了你，但是呢对方可能根本没有这个心，也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在意，伤害了你。这个时候你是像约瑟一样来同情犯错误的人，来饶恕那些冒犯你的人，还是像那些比较邪恶的人一样，非要你当众道歉，非要你私下道歉了还不行，非要你再赔偿，非要你再来一遍道歉了不行。原来我们在另一个教会的时候，就有两家孩子打架，不是打架，在两个小孩才五六岁，他推他，他推他，碰那个后娘，然后碰了脑袋，说是有点脑震荡。好，这一家就抓住不放，然后看病去要钱，又要又要道歉，就是没有一点原谅饶恕的心。他是有理，对方的小孩是推倒他的，但是也不是故意的，一直闹到最后没有办法，要往上告或者教会来劝下来，就这样就不能算，在世人的标准来看都不是一个义人，就是对待软弱的人，对待不比不上我们的人，地位、经济地位、学历、权力在我们下面的人，一定要更有爱心，一定要更关心爱护，要有怜悯之心，要体谅软弱的人，不能没上欺下，要同扫无欺啊，就是要在神里面人人平等，不能见了自己的上司使劲拍什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跟着你都是跟着太阳，然后对下面的低端人口就在好无情的驱逐、无情的对待，就像有的地方一样，这样就是邪恶的，就不是义人。就是我们一定要像约瑟这样，对待冒犯我们的人，对待和我们相比比不上我们的人，一定要更有爱心，一定要更关心、更怜悯他们。好，这是从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能看到为什么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但是他的义仅仅是选择了更轻的对玛利亚的惩罚，他没有达到谁要求我们的义。我们知道在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记载，当时人们带着一个行奸淫的时候被抓着的一个妇女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我们抓了现行，你看怎么办吧，要用石头打死他，拿着石头。耶稣基督怎么说？说你们当中谁若是没有罪，你就先打第一块石头。结果这些人想了半天，最后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了，一个人都没有敢用石头打那一个行淫的妇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也不惩罚你，你饶恕我，要饶恕你，以后不要再犯错了。也就是我们在记恨别人、抓住别人的错误不放的时候，一定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不完美的，也是随时随地有过犯，也是随时随地可能冒犯其他的人，有的时候是我们有意的，有的时候我们是无意的，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夫妻之间啊，甚至同事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当别人有错误的时候，你不要抓着小辫子不放，过了好多年了还提呢，一翻就是一串，从结婚30年前到现在一直抓着不放，越来越长。当然人相互在一起得罪你的时候会更多一些，像牙咬舌头、咬腮帮子，不会咬其他的地方，就是越亲近的时候，越亲近的人越容易互相冒犯，越需要原谅，越需要怜悯心。 不要几十年的事情了，几十年前大家还都不是基督徒的时候的事情发生了，然后现在都是基督徒好几十年了，又是有的是传道人了，还抓出来不放，背后道歉还不行，还非要当众道歉，这就不是一个义人的表现。要从约瑟的身上要学习功课。好，这是这一节。那在下面第二十节，他一直想着这些事，就是约瑟虽然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征求了众多的家人和朋友的意见之后，有的是当众羞辱他，石头打死他，有的是让他赔偿精神赔偿，但是他选择要悄悄的暗中来和玛利亚解除婚约，虽然做出这个决定，但是他还是不容易啊，这么定好了的，又是同一个村的啊，好多年都认识，这样都让他走了，他一生还怎么过，或者是闲想又想，你看这就是开始，他还是在一直想着这些事，想不明白，玛利亚说是圣灵怀孕，是真的是假的，自己还是拿不定主意，虽然他按世人的标准来说是一个义人，但是他还是无能为力，还是有限的，还是不能判断出这个事情的真假，直到主的使者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知道了。看下面，主的使者就在梦中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天使第一次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一会儿我们知道，再看后面还有三次在梦中，就是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像梦在梦中向人显现，在圣经上有很多，比如在但以理书中也是天使在梦中向但以理显现，还有其他的章节都有这种记载。也就是天使上我们显现的时候，向人显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你睡着了的时候，但是你是真实的，有的时候是在你清醒的时候，这一次呢是在约瑟睡着的时候。大卫的子孙，因为约瑟按照家谱是大卫王的后代，大卫王的后代，所以是大卫的子孙，只管放胆把你的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他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是从圣灵来的。圣灵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谁，圣子是谁，圣灵也是谁，合起来一起还是同一位神。圣灵他也是有一个有个体，是一个个体，有位格，我们再按基督教术语来说，他是一个神灵，他有他的品格，有他的性格，有他的能力，他能听能说能为，有我们人的很多的功能，但是能力远远高于我们人，他参与了创造，他在创世纪里面就参与了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类，就是他的能力是无穷的，是无限的，所以他能使玛利亚受孕，他并没有发生性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有能力使玛利亚这个童贞女在没有和男人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怀孕。所以呢，约瑟他知道谁的能力是大能，他就相信了。所以当圣灵告诉他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梦中天使向他说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他就相信了，是吧？他并且让他能够将来耶稣出生之后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约瑟从现在来看，我们知道按神学，按圣经来看， 约瑟是非常非常受神重视，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位，因为神在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拣选了他，让他来抚养降世为人的圣子耶稣基督，从小抚养到大，这是多么荣耀的、多么光荣的一个任务，一个服事，一项服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人类，因为我们人类在苦难当中，在自己生活当中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忧愁思虑，充满了各种苦难，身体上、心灵上、各种关系上，甚至经济上等等各个方面的压力，各个方面的苦难，我们心灵上缺乏平安，我们追求平安，我们心里有怨恨，心里有嫉妒，心里有痛恨，心里有失望，心里有压力，甚至有抑郁症，这些都是我们因为罪带来的。更可怕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活短短的几十年之后就要去世，去到黑暗当中，十分的痛苦。就神要拯救我们人类，使我们能够从这种状态下脱离出来，得到真正的福乐，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活着，永远和谁在一起。所以圣子，有的神才降世为人，通过童女玛利亚来到世间，有的伟大的救赎计划就从圣子耶稣基督降生开始实现了，一直到现在2000年过去，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还在进行当中，还在进行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就都可以参与到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虽然我们不会再像约瑟那样有那样的机会，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40天在众目睽睽下升天的时候跟我们说了，要我们干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行，我就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并不是2000年前只有约瑟有这个机会，我们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还有这种机会，都是随时可以加入到这个拯救人类，使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也是永远活着，从现在的必死的状态到永远活着的状态。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拯救人类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来，到现在你还有机会，每个人朋友都有机会。好，这是伟大的救赎计划，约瑟被谁选中，约瑟也选中你，选中他，选中我，在这个救赎计划当中来服侍，来服侍人，服侍神。好，这是第20节和21节。22节，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以赛亚书是先知以赛亚写的，在此之前730年左右，就是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之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就发出了这样的预言，就是说要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生的就是弥赛亚基督耶稣。就是这个预言就在700多年之后实现了。就这个预言发出之后，几百年都在沉寂当中，没有一点光明，没一点希望。那我们盼望的弥赛亚、盼望的基督在哪去了？预言什么时候实现？就在700多年之后，这个伟大的预言就实现了，这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了拯救我们， 为了我们使我们每一位朋友每一个人愿意相信他的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永远活着，永远和谁在一起，永享福乐。好，这是22节，我们再看下面24节。和约瑟睡醒了，就照着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你看约瑟是怎么办的？他听天使在梦中给他传达了谁的指示之后，睡醒之后马上就把妻子娶过来。总不能半夜醒了然后就去娶。一会儿我们看在下面两个在梦中向他启示的时候，梦中一醒马上行动，这个不能梦中，就照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迎娶过来，睡醒了就去做这件事情，人生最大的事情，本来要悄悄的把它休掉。你看这就看到了为什么神要拣选约瑟做耶稣少年时代儿童时代的监护人，做他的属世的父亲，做他的保护者，做他的人生的榜样，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听谁的话，谁说的话，他不但相信，而且马上行动，马上行动。有的朋友可能说，谁从来不跟我说话，圣灵也没有在梦里打扰过我，天使也没有叫醒过我。其实谁在对我们每一位朋友说话？谁现在就通过他的仆人、传道人，通过我在给大家说话？我说的话不是我自己说的话，不是我自己的话，是谁让我传给大家的？整本圣经都是谁在向你说话？当然他不会说，只会现在能说了。你打开网，打开手机，到处都有读的圣经啊，语音圣经。虽然是人在说，但是那是代表谁在说话，就在跟你说话，也在跟我说话，跟他说话，跟大家说话，就整本圣经都是谁在说话，都是靠谁的启示，圣灵的启示，40个作者写出来的，谁的话，谁跟你说的话，谁希望你听的话。就像你看到约瑟听了之后醒了马上去做这样的话。有的我们当中可能还有慕道友朋友，我知道我的朋友原来有好多慕道友，因为慕道友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听了福音无数遍，听了讲道无数场，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像约瑟这样听到福音，听到说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第三天复活，复活后埋葬，第三天复活啊，被钉死之后埋葬之后第三天复活，复活40天之后升天，将来还要再来，只要相信这些你就会得救，就会有永远的生命，也就是会永远和谁在一起活着。说的明白一点，永远和谁在一起享福了。那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耶稣怎么会死里复活呢？因为我们说圣灵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创造了，创意创造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人类。圣灵当然可以使将来我们的身体也复活，我们相信之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得到新的生命，得到谁的生命？怎么能相信呢？就是靠你自己一转念，你的选择，你选择相信还是选择不相信？我们要看义人约瑟，要向他学习。好，这是这一节。我们看，就是神曾经四次派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指示他。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告诉他这个玛利亚是因为圣灵怀孕。第二次呢， 就是在梦中看，又是在梦中显现，说你赶紧带着耶稣和他母亲跑到埃及去，因为当时的国王要杀死所有的男婴。跑到埃及之后，第三次显现，就是说这个国王死了，希律死了，你赶紧回去吧。他就带着约瑟回去，不是带着耶稣回去，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回去。第四次呢，就回到以色列之后，这西的国王也不是好惹的，就是也是很恶毒的，所以圣灵又让他带着他耶稣和玛利亚到加利利去，加利利去。好，这四次向约瑟在梦中指示，就是通过天使。我们看第二次，让他带着耶稣和玛利亚到埃及去，约瑟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就是做梦醒了之后马上动身，当然你说可能有危险，是不是？那么我们看第三次，就是说这个希律死了，然后呢让他带着孩子和母亲回以色列去，约瑟就起来，就睡着睡着听到谁的指示之后马上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区。就是你看他是多么的虔诚，多么的说服谁的话，多么的相信谁的话，听到之后马上行动，马上行动。我们要从这当中学习到功课。有的我们有的朋友可能是刚才说有慕道友，有的朋友可能是觉知了，我觉知了，觉知好多年了，觉知好几次了，可能是。但是那你要当众受洗，归入教会，归入谁的大家庭，这是谁的要求？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要求，要当众受洗。可是犹豫，一拖就是几年，甚至有的朋友是几十年。就这样，我们要还是要向约瑟学习，听到谁的教导，听到谁的话，马上行动，马上去做。光听了道，我们说的你不去行道，耶稣说你这是房子盖到沙滩上，风雨一来你吹就走了，没有飞机。只有听了道马上去行，你才能变成你听了道这样的人，就你的人才能发生变化，你的本质才能发生变化。好，这是四次向约瑟显现。我们再看下面，所以约瑟和玛利亚精神养育耶稣成人。约瑟在梦中得到了谁的指示？第一次告诉他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他听了并且按照谁的指示去做了，迎娶了玛利亚。之后谁就多次通过天使向他发出指示，也就是我们当我们听了谁的话，不但相信了，而且去按照他说的去做的时候，神就时刻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保护。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你们去传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当你迈开一步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才能体验到神的存在，你才能体会到与谁同行。有的朋友说我信了好多年了，也没有谁也没有跟我说过话，我也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什么长进，和当初信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因为你可能听了道没有去执行去实行，没有在生活当中去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我们看约瑟，他不但娶了玛利亚，不但给耶稣基督取了名叫耶稣，是谁指示的，带着他到处躲藏危险到最安全的地方，而且他在养育耶稣的时候还是那么的美好的品格，还是充满了爱惜，充满了怜悯，就是没有一点恶人的表现，就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良善的人，是一个慈爱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他们那里犹太人都有习惯，每年逾越节所有的犹太人都要集中到耶路撒冷去，几百万人在那里要过逾越节。他们每年去，在耶稣12岁的时候，照样玛利亚和约瑟带着他去 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过完之后大家都是亲属朋友在一起走着，大从加利利那边到耶路撒冷，也就是100公里、103公里、104公里准确的，就他们大部分是走着或骑毛驴，很慢。走着走着一看，往回走着耶稣不见了，就他的父母，就约瑟和玛利亚以为耶稣是在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在往从耶路撒冷往家走呢，往北走呢，结果一看没有了，到处找都没有，人山人海啊，都是你看，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找，结果第三天，三天之后，在圣殿里发现了耶稣，耶稣正在和那些圣经的老师们在一起高谈阔论，说的每每头头是道，他根本没有上过学，也没有读过多少经，但说的都有道理，都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看看约瑟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大发雷霆说你是怎么搞的，把你妈和我们俩急死了，三天见不到你，你有一点良心没有，对吧？我们见了之后还要一醉出马，以后再也不能这样子。我们看约瑟都没有说话，只是他母亲说他父母见了非常惊奇，就看到他在和老师们的一些圣殿里的一些祭司在高谈阔论。他母亲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对待我们呢？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如果我们的孩子出去三天没有消息，比如说三个小时没有消息，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三天，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微信啊，没有也不能发信息，只能写信，也没有电报啊。我记得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上学的还只能写信呢，一写信过去来回半个月两个月出去了，收到一封回信啊。他当时人家明明以为他在一起走呢，丢了，失踪了，说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对待我们呢？我们都急得心脏病都要犯了，你看你父亲和我都会担心的在找你呢。约瑟都没有说，没有一声抱怨，没有一声埋怨，好人就是善人，充满了慈爱，充满了爱惜，充满了爱惜。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也就是说约瑟和玛利亚还是在教育他，来教给他知识，教给他木工技术，教给他生活的本领。他母亲把这一些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我们看他的不断的增长，就是人和神都越来越喜欢他，是因为约瑟和玛利亚对他教育有方，对他身教胜于言教，对他有非常非常好的影响。言传身教啊，就是说约瑟的这种好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耶稣少年儿童时代的成长。这是约瑟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不但听了谁的话去做，去相信，而且马上去做，不但去做，而且是一做到底，一做就抚养了耶稣几十年，直到耶稣离开家，30岁离开家去传道，去赶病，赶鬼治病，去开始完成救赎大业。就是他在几十年里面，在耶稣基督儿童青少年时代，约瑟都是兢兢业业的，尽心尽力的在保护耶稣，在培养耶稣。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是受过洗了，刚才说没事，受洗了之后我们说要参加服事，在教会里面要做一点服事的工作，或者是端茶递水，或者是准备饮食，或者是带领崇拜， 或者是参加一些教主日学、带查经班，甚至参加教会的一些日常的管理，好，有的朋友，有的弟兄姊妹是开始兴高采烈受洗了，然后经过门徒培训，然后呢开始参加服事，开始承担一项教会的或者是查经班或者其他的事情，这个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知道，我们虽然都是信徒或者是慕道友，但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不是完美的啊，在我们人看来是义人，但是在谁的标准，我们还是都是有过犯的，难免呢在服事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甚至被别人误解，被别人冒犯，或者是一个本来一个主日学的一个班，一开始的时候十来个人，现在突然两个人了，这个马上压力都来了，我是我教的不好呢，还是我不合谁的心，还是可能其他人也说，马上你是一做到底呢，为了自己的声誉，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不干了，因为 人太少，等到四五个人再开始吧。你还是坚持下去，自己邀请人，就是邀请一些慕道友来参加这个班，然后把它继续做下去呢，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虔诚的坚持下去，这就是你的虔诚的程度，虔诚的水平。所以说我们的虔诚，所谓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灵命的提高，都是在服事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克服了这些困难，克服了这些阻挡你的事情，你在成长，这就是你成长的动力，你成长的台阶，就好像是你锻炼你的肌肉健美，你要是空手效果很差，你要拿一个哑铃啊，这肌肉马上就起来了，就是身体上的强壮增长要靠足力。同样我们灵命上，我们虔诚不虔诚上，我们也在心灵上的信心上的成长，也是在靠战胜阻力的时候，战胜挫折的时候，在增长。你像有的朋友跑步还不算，腿上挂上沙袋，然后呢有阻力，然后呢这腿上的肌肉马上发达起来，更得成锻炼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在灵命成长上，在心灵上，在精神上也是这样，当你感到有压力有阻力的时候，就是在有挫折的时候，你能够靠着谁，靠着圣灵能够战胜这些，就是你灵命成长，你变得越来越虔诚的时候，就是能够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自己的名誉受到伤害，自己的计划不能实现的时候，还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谁的旨意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做下去，有忍耐，这样我们就会成长，就会蒙谁的喜悦，我们就会得到从谁来的平安。好，所以有的朋友说，那还是不太行，那么我现在怎样才能变得越来越虔诚呢？怎样才能变得越来越说服谁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我的灵命得到最快的成长呢？我们也想越来越成熟，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能够更蒙谁的喜悦，更能够经历谁的同在，更能够帮助其他的朋友。那首先就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还在慕道的朋友，要赶紧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就像约瑟那样，听了就信，信了就行动，行，信了就受洗，受洗了就归入教会，归入教会之后就参加各种门徒训练，参加之后做一点准备，马上参加教会的服事。首先给自己定一个，从现在开始往前一步，我现在是慕道友，我要接受耶稣，就是马上尽快。你看约瑟什么，梦一醒马上去行动，半夜里，你现在不用，我这马上就有洗礼哈，接下来这教会马上就洗礼，25号哈，24号圣诞夜，还不晚。 就是说要听慕道的朋友马上就行动起来啊，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救恩，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虽然你信就能得着，但是它是无价之宝，信了你就有永远的生命，永远和神一起活着，永享福乐。那已经信了的朋友呢，就尽快再往前一步啊！信了之后，神教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彼得上这样的任务，就是我们在生命要成长，要成熟，不是说你像耶稣一样变成谁，而是你的品格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就通过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是听道，然后查经、祷告、学习啊，自己这样的过程能够提高自己，能够把自己变得越来越虔诚，就是了解神对我们说的话，通过圣经了解耶稣基督他是所作所为。然后呢，我们整个把我们自己的心灵，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观念，把我们的世界观都转变到神要求我们所有的那样，就像耶稣基督那样去看人，看世界，去看将来，去看过去，去看待我们人类的罪和救赎。就是再一个呢，这是通过模式训练的，通过学习。再一个呢，在实践当中，就是在生活当中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的样式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九个果子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你说我也有喜乐啊，人逢喜事什么精神爽等等，好多喜事的时候很喜乐。就是说这九样果实指的是我们的常态，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我们身体上，我们心里面受到多大的挫折或多大的痛苦，或者是其他的外界环境对我们多么不利，你还能保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需要灵修需要达到的，就通过灵修，通过读经、祷告、听道，通过我们在服事当中，甚至在我们在工作场合，在家里的生活，在社区，在教会，都是锻炼成长的机会，都是锻炼成长，都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如意的事情多，如意的事情少，这样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保持你的喜乐？有人冒犯你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保持你的爱惜？就能不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些我们都要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会渐渐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再一个，我们要行动起来，就是你要心里边要给自己设一个目标，下一步我每一次每一个星期天崇拜我都来，不管我多么忙，并且我是提前五分钟十分钟到，我这很小啊，一件事情也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都很忙，有的时候孩子有我们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或者还好多事情，这都是实际行动。你虔诚不虔诚，不是光你说出来的，而是你这个人就是虔诚的，你自己都能够表现出来。不是你为了行动，为了表现你的虔诚，而是你因为你本身本质都是虔诚的，所以能够行出来都是虔诚的事情。我说很简单，在以后设一个目标，今年我百分之几的奉献，我下一年我增长0.001%或者0.1%百分数，这是很虔诚的。你虔诚吗？你试一试自己就知道了。不要说为什么你没有经历谁，不要说为什么谁不帮助你，不要说谁为什么不听你的祷告，你虔诚不虔诚呢？就是每一位朋友都要变得更虔诚，你设定一个目标，并且告诉人们，告诉你的查经小组，告诉你的 弟兄姊妹，我明年我的收入，今年我是百分之多少，明年我增加0.1%。我说你做不到，0.01%，增加一毛钱，我五毛钱。像我们原来实习院，就 New Orleans Baptist Seminary 那个校长，现在当了20多年，他是也是公开说，说什么呢？我每年工资怎么样，升多少？降1000。降100，降1000，降没了。我说你啊，每年工资降100，现在20年过去，他的工资不但没涨，那说是物价膨胀，工资自然要涨，他降了2000多块钱一年的收入，本来工资不高，啊，这是一个承诺，是吧？我们也可以做这样承诺，我直接把所有的收入从银行账号9%归到交回来，或者是我怎么样，这是一方面。这是什么？这是最考验我们的地方之一。还有就是好多方面，因为我要参加服饰，把我的爱心，把谁的爱通过我传递给我周围的人。我要在我的工作场合、我的公司、我的单位里面，每天帮一位需要帮助的人，是我费腕的，不是我恶定的工作。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去做一件好事，为了这个公司，为了这个团体，我要做一件好事情。不管是病了去看一下，或者是有的朋友有什么事情顶一下，这也是一个承诺，也是锻炼你越来越虔诚、越来越成熟的一个方法。而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磕绊。如果你不饶恕，如果你抓住最后是一串30年前的事情在下面，然后越来越多，就是说你在家里面给太太，就是给配偶一个承诺，就是说不管怎么冒犯我，我还是要饶恕你，还是要关心爱护你，就是说我要爱是无条件的。所以你做一个承诺，或者你关心爱护你的子孙，真正的关心爱护他，不是说你考了多少分我才怎么样给你个奖品，而是关心这个人，关心这个孩子，关心他的幸福，关心谁是给他的人生计划是什么。总起来要采取一步行动，这样锻炼我们的虔诚。再第最后一点，就是谁教给我们每一位朋友大使命。那你从现在开始，你怎么会越来越虔诚的？怎么会越来越成熟的？你知道了谁的教导，知道耶稣教给我们的，你去做。我每个月邀请一位新朋友到教会，一个月不行，俩月，或者是一年邀请一位，不多了吧？就是你去做，这是实实在在的。虔诚不虔诚的，你听了耶稣基督大使命，这是对你说的，对我说的，对他说，对每一位朋友说的，你做了吗？就是说倒是虔诚不虔诚的也是很简单。你说我去努力了，我能力有限，当你去做的时候，耶稣与你的同在，圣灵充满你，你会超出你自己想象的能力，你要去做，关键是。所以每一位朋友都要有一个决心，当众表示我要去做。这马上这一年都完了，从18年开始，我一个月邀请一个，做不到，俩月做不到，你自己考虑考虑，3个月或者多少月邀请一位到教会来，关系他。有的说大使命和大诫命都是很现实的，就是你大就是每天我去做件好事，帮助我家里人子孙或者配偶，或者是街坊邻里，或者是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帮助的啊，这就是在成熟。每天我去每个月邀请一个人，或者是关心人，或者是我提前来，提前到一点崇拜的时候，不管是聚会的时候，我去服侍，摆摆椅子，弄的时候该收拾什么，我去做饭，我去做一个服侍的人，这就是越来越成熟。好，祝愿大家就是在主里面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虔诚，这样就会得到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平安。好，这今天的信息，谢谢大家。